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那就像是这个婚姻，我们说当一对新人他们去举办这个盛大的婚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举办了这个婚礼跟没有举办婚礼的人他会有一点不同的。虽然这个不举办婚礼的人他也可以就自然而然我领了证我就进入婚姻了嘛，但他有没有那种就是接受了这个婚礼的那种祝福的那种喜乐呢，或是那种突然感觉不一样的心情呢？你会发现会少很多。
所以才有了那一句歌词，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
对
呀、
啊，
所以我们每一次说受难节复活节，
嗯，
我们纪念的竟然是一个空坟墓，那你是没有尸体的。
对，
所以很奇妙。
嗯，
正因为它没有尸体，
嗯嗯，
才印证了我们得救的盼望。
没错，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播，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今天的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嗯，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叫做洗礼。
对、
嗯、
当然我们重点聊的是耶稣的洗礼。
是，你知道在我们基督教现在啊非常看重教会的圣礼。
对、
嗯、
教会的圣礼其中就是洗礼和圣餐。
对对对
对，
这是两项非常重要的礼仪。
嗯，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其实是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和神圣的礼仪，叫洗礼。
对
对，以前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不了解基督信仰的人呢，如果他听说你要受洗，他的第一反应是你入教了。
那、
对，
其实这样说也可以啊。
哎，对，
嗯，但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在他们看来呢，基督徒接受这个洗礼呢，就是加入了某一个组织。
这确实是一个宗教仪式。
对，
而且呢，一旦加入这个组织呢，你就必然会受到组织的限制嘛。
嗯，
所以从此就没有自由了。
嗯，
因此呢，很多人在就是包括一些初信的、
嗯、
一些基督徒、
嗯、
在了解信仰的初期阶段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其实这个认识，你说它，是对呢，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其实它没有触及到根本的那个关键点，
就真正不明白。其实
对，因此呢、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认识了。
对，
所以呢，就会导致很多人对这个洗礼很有顾虑。你比如说，现在我就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了，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比如说他还在那个。什么政府机关工作啊、
嗯、
或者因为一些身份的原因、
嗯、
他不敢受洗，不敢接受这个洗礼、
嗯、
就是害怕被这个组织 给束缚住了、
哎、幸好你没说
被限制住了。
是是，我觉得呢他说的大白话好像是对的、
嗯、
好像你受洗了就是加入到某一个组织一样。
对，
大白话理解是对的，但是呢他实际上对受洗是有误解的。
对呀、啊，
有误解，所以会造成很多人可能就是彷徨徘徊不敢做决定。
对，
但今天我们可能就来更多的说我为什么要受洗。
嗯哼，
基督徒为什么要受洗。
是，那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耶稣的受洗呢，其实它有几个层面的含义。
嗯，
其中一个层面是他对我们表示认同。
对，
因为洗礼这是神对人的心意。
嗯，
那么他作为代赎者，或者说他作为我们的好邻居，这位主呢，他甘愿像我们一样来接受这样的洗礼。
对，
而且主耶稣他也说了，这是一项 当尽的礼仪吗？
对对 对, 对。
那所以作为基督徒，假如说我们上期节目也提到说，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有机会有条件的话，那我们也应当去接受这个洗礼，这是在尽我们的义务，就基督徒的义务。
是。
那当然除非你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对对对，
你比如说一个非常重病的人，他在临终前接受了这份信仰，他的确是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这个洗礼了，那是另当别论的。
没错没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耶稣也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洗礼的形式呢，在表明自己是愿意或者说是甘愿的承担我们的罪债，
对，
为我们代赎的。那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我们今天都不能够或者说不应该无动于衷。
对，
面对耶稣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有所回应，而不只是站在旁边看着而已。
对
对，
所以我们不能说耶稣替我们受死了，对吧？好，我们鼓掌欢迎，然后呢我在旁边是袖手旁观。
对，
我觉得不能是这样，而是我们有一个行动，就像刚才尼诺所说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借着两小段的经文呀，来看一看我们是怎样借着受洗进入到一个新生命当中。受洗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洗礼呢，它虽然是一个礼仪，是一个仪式，但是它有非常重要的这种象征的意义在当中的。
对对对对，
是。
那刚刚张凡说，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其中一处呢是在罗马书六章，是3-7节。这里经文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是的，这是罗马书第六章3-7节的经文。保罗称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
对。
所以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会不会叫推行啊，是浸礼
啊，
就是人进入到水里，然后从水里出来。
对对对。
在我们教会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在一个木桶里啊，在木桶里面都是水啊，然后人下去
坐下去，
然后再出来。
出来。
有的时候呢天气好，直接到河里
啊，
我们干脆到河里去受洗。所以说这个预表其实是很强烈的。
对
对
对对，
是很强烈的。
我记得我们教会在每一次洗礼活动之前呢，都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那些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呢，那我们的教会的一些同工，他们负责的就会在这个活动之前呢，就跟他们讲一些注意事项，就会演示这个洗礼的过程。那他们讲就很形象了，就比如说他们会那个，就真的是演出来啊，就两个人配合，就全身浸到水里面呢，他们就说这就是像人死了被埋葬了。然后你从这个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就象征着从死里复活了。
对。
那这个洗礼的过程呢，它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人和神包括魔鬼面前宣告说我已经归主了。
对。
也就是说一个受洗的人，他是在象征性的体验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整个的过程。
你知道现在我们有时候问一个人生日
啊，
他会刻意的说我受洗那天的生日。
对对对，基督
徒有的时候是有这样子啊。
对
这个意
思。
他说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他说哦，我是哪一天受洗的，那就是我的生日。他可能有两个意思啊，第一想刻意的回避自己的生日嘛，让别人不知道，也能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年龄，同时也是显示他对自己受洗的看重。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唐曼所说的那个教会当中这个事工呢，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其实现在包括我自己所在的教会啊，很多教会在当有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受洗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其实学习的时间并不短啊。可能是
洗礼班。
对，
是一个课程，他们要学 受洗意味着什么，洗礼是怎么来的，
嗯，
我们这个究竟是这个水可以洗我的罪呢，还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呢？
对，
然后才像刚才唐曼所说的，有一个演示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预表着什么。
嗯哼嗯哼，
那这个培训结束之后你都明白了，那他才会接受说那我们可以为你施洗。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是我们当下啊，当代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啊，特别是我是初信的或者只是一个慕道友，包括一些基督徒都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上期我也讲到，你看为什么约翰在旷野里所传的是悔改的道呢？因为那些犹太人是自小学习圣经的，
嗯，
他们对神的律法对神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也知道人类的结局是怎样的，只是在那个时候或者某种的情况下不清楚或者走错路而已。就好像我们现在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会犯罪得罪神嘛，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为什么成群结队的来到约旦河前，好像也没有受过什么洗礼班的培训，
对对对，
没有说你先报个名啊，给你登一下记，先上完课之后再过来排队实习。
对，但是他们不一样呀，
啊、
嗯，那个时候
之前上过很多课了，
对，
从小就上课了。
他那个施洗约翰所受的洗是一种悔改的洗，
对，
是你的意愿，
是
你的一个决定，
对，
我愿意悔改，
没错。
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好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决志祷告，
对对对对，
可能是这样子，我愿意跟随耶稣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还没有受洗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更像是一种心意的转移。
对，当然呢你前提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本身就是神所拣选的，
对
啊，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说，以前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外邦人嘛，哈，
对，
就是除了以色列的其他民族嘛，哈，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说受洗这么简单的事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在旧约时代或者说在犹太民族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礼叫割礼，
对，
那个是归入归给神的意思嘛，对不对？就是说我接受了割礼，我要归给神。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在受洗或者洗礼这件事情上讲那么多呢？就是因为你真得明白了之后才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这个行为本身真的就像我们说的不能救我们的。
对，行为不能救我们。刚才唐曼说了很多人可能在病床上，我都没办法受洗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有很多人他可能真的放大了这个洗礼所代表的意思。
对， 对，
他认为洗礼之后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说
甚至洗礼之后病好了
所以在一个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们要拼命的给他受洗，
抓紧时间
受洗。
对，
好像那个受洗是一个稻草，
嗯，
只要受洗了你就可以得救了。其实我不这样认为，虽然我自己身边确实有一个老人，而且就是我自己家里的一个人，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在病床上，他都没有办法去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敬礼
啊，
他没有办法，
对，
就采用那个点水礼，即便如此也要给他受洗，好像身边给他施洗的人太看重受洗了，受洗就能得救了，我觉得呢，受洗很重要
啊。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好像这个水本身有洗罪赦罪的功用，
或者这种
奇妙的功效，
对对对，
就是受洗完了之后松了一口气
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神话了。
对，所以也有很多人，就特别是在教会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洗礼之前上那个洗礼班啊，他是很认真的，每次都来，可是当他洗礼完结束以后呢，人就不见了，对，就走了，因为他觉得他完成任务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嘛，我干嘛还要来呢？这就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了。
所以我们在说到洗礼的时候，要有两层的培训啊。第一层培训就是那些对洗礼有误解的人，
对，
我们要让他正确的认识洗礼，不要惧怕，不要担心，
是
可以有这样的决定受洗，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
对，
而且立定心志跟随耶稣。
这个宣告是必要的，
对，这是很有必要的。
对，
那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误以为说这个水有赦罪的功效，
对，
然后你洗过之后我就解放了，
嗯，
我从此以后就感觉好像我 那个保证书啊，那个叫做入场券拿到手了，
从此以后天堂门票已到手。
对，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层误解啊。这就是我刚才要表达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罗马书那里，为什么保罗不断地讲说受洗是把我们的好像我们自己归入基督的死，或者说这个仪式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受洗本身它其实就是包含着接受基督的爱，接受基督的救恩，接受基督的代罪。
对，
因为基督就是通过这样代罪的方式使我们脱离了死。说到脱离死呢，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那里还有一节的经文，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其实就是罪。
对，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甚至在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相信和承认，也就是你的罪。
对，
这就是我们死的毒钩和权势都在这里。
对，
所
以当我们说洗礼是有它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基督的救恩，就是好像当我们进入水，就像唐曼姐刚刚说的，哎，我们就好像被埋葬在土里了。
对，我们那个老我的生命死了，
死了，
死了。
对，
就承认基督的死已经代替了我们那个老我生命的死了。
对，对。而当我们从水里上来呢，就是复活的一个预表。
对，
是啊。其实我在想啊，耶稣的这个复活，因为刚刚这个经文里面讲嘛，他的复活是胜过死亡，
对，
是向死亡夸胜。
也
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他是基督信仰跟任何其他宗教信仰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没错，
因为假如说我们这个基督信仰没有谈到复活，那你想想就其他的很多的信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信仰其实也都是没有复活的这种 说法的。那没有复活它其实就意味着说没有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嘛。
没错，
那不解决死亡的问题又何谈永生呢？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盼望，所谓的盼望就是指的是永生的盼望嘛。
对， 对， 对，
那这个永生的盼望它同样也是基督信仰跟其他任何信仰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是，
就是说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跟其他就信其他的神啊，信其他的宗教啊，这就没什么区别了。
对，
所以才有了那一句歌词，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
对
呀，
所以我们每一次说受难节复活节，我们纪念的竟然是一个空坟墓，那你是没有尸体的。
对，
所以很奇妙。正因为他没有尸体，才印证了我们得救的盼望。
没错，
很有意思吧。
是，
我们每年的清明节去扫墓，发现哦，那你要么就是尸体，要么就是骨灰。总有一个人他留下来的遗骸在那里。
对，
但是我们耶稣基督他钉死了，埋葬了，坟墓却是空的。
对，
因为他复活了。
对，
这才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没错，
对，哥林多前书的15章17节的经文也说嘛，就是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然在罪里。那假如说我们仍然在罪里的生命，就显然是没有得救的吗？
是，
没有得救的生命又怎么能够到永生里去呢？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得着永生的人他是与神同在的。
对，
神是圣洁的，他怎么可能会允许这个没有罪得赦免的人跟他同在呢？
是，其实又回到我们这个创世纪里那个故事了。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包括人在内，原本都是一切美好的。但直到这个罪进入世界之后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是，
最直接的在人身上呢，就是人不再有永生了。
对，
哎，
若是没有罪的出现呢，或者说人若不犯罪呢，人是可以永远跟神在乐园里的。
我有的时候在想那种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
多
么美哦，
就不需要考虑啊生老病死这些事儿啊，你说
永远跟神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还有盼望。
对，
就是我们将来还是可以与基督同在。
对，我想可能二位也经历过或者说也见证过身边的一些的情况，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要去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时候啊，他可能会经历一些事情。
对，
对，
不管是当天还是那一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些的状况发生让他动摇了自己要受洗的这个念头。
我们叫做征战。
对，
哦，这样，哦，这样子。
对，
那
明白。
那我们要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受洗之前那段时间就特别需要他人的带导。
嗯，
因为那段时间特别容易发生，比如说身体突然就不舒服了，
对，
好好的，哎，这个健康就出现状况了。
嗯，
或者说这个家里面就突然就出了啥事儿了。
嗯，
你就你想不到的。
对，
就包括你都准备好了，那个时间也预备出来了，
是，
可是在受洗的当天也可能就会发生家里出了状况，或者你在路途当中出了什么情况，你就去不了那个现场。
对，
这都是征战。
是，
那我们别忘记了，这个洗礼本身就有一个，我们前面都说过嘛，它有考验在里面的。
嗯哼，
所以你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一种考验来临了。
嗯哼，
就在接受洗礼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这种考验，这种征战就出来了。
嗯
嗯，
所以我想这个考验，我相信他之所以出现，当然我们属灵的人认为说那是魔鬼他的搅扰，
撒旦的攻击，
对，他的攻击。
嗯，
但是神既然许可，那么这也说明当每一个人在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这其实你还没有受洗之前已经在接受这个信心的考验了。
嗯嗯，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就是说本身魔鬼撒旦呢就是堕落的。
对
啊，而且他的结局呢必然是在地狱里的。那所以他在这个知道自己结局的情况下，他所有的精力或者说他所努力的目标，就是让更多被神创造的人跟他一同堕落到地狱里去。
嗯，
所以我们说，哎，洗礼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没有说啊，绝对100%你一定要做或者一定要到什么程度，但是他对我们的生命产生的意义就是那个宣告那个点。
对，
就当一个人决定我要宣告成为基督徒，他必然会承受这样子的一些，就像唐曼姐刚刚说的叫考验的。
嗯
嗯，我再来读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查考的第二段经文。
嗯，
今天要查的第二段经文是在新约加拉太书的3:26-29。
嗯，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嗯，
哇，好有福。
对，
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了，受洗之后就是像李洛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所说的披戴基督了。
嗯，
你还用了一个游戏的比喻，说我们现在
披戴一个永生的 buff。
对啊，多么荣耀。不但如此，我们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嗯，
所以我想这个披戴基督呢，假如说简单的来去理解的话，那我觉得它就是说我们开始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
没错，
或者说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跟以前的老我的生命不一样的新的生命。
对，
而且呢从此以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属神的儿女，是可以承受天国产业的。
对，这种解释很清楚了。
嗯，
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啊，
嗯嗯，
究竟在做什么
啊。
我们利用了很多很多次的神迹奇事来向你介绍这位耶稣他究竟是谁。
嗯，
就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更详细更立体也是更具体的认识这位耶稣。
嗯，
那今天呢我们又借着洗礼来说，哎，耶稣他已经受洗了，而且他的受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好像就是一个知识，
嗯，
一个说明。
嗯，
现在今天反而是一个选择题，一个路口。
嗯，
来到你的面前。
嗯，
就是你要不要做同样的决定。
嗯
其实我就会想到婚礼，这个也是我们好像一直也在谈到的啊。
嗯嗯，
那洗礼它也是个仪式，婚礼也是个仪式。
对，
那你比如说这个人假如说没有婚礼行不行呢，就他能不能进入婚姻呢？
可以，
可以。对，他只要领个证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基督徒假如说不接受这个洗礼能不能得救呢？那么这个圣经里也讲了，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
相
信，
嗯，
你就能够得救。
嗯，
那但是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个洗礼呢？那就像是这个婚姻，我们说当一对新人他们去举办这个盛大的婚礼的时候，你会发现他 举办了这个婚礼跟没有举办婚礼的人他会有一点不同的。虽然这个不举办婚礼的人他也可以就自然而然的我领了证我就进入婚姻了嘛，但他有没有那种就是接受了这个婚礼的那种祝福的那种喜乐呢，或是那种突然感觉不一样的心情呢，你会发现会少很多，
包括你在婚姻当中的归属感，
对，
你彼此的这种委身的程度，
没错，
是。其实我想，就是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娱乐新闻，你发现某某人是隐婚的时候，你也很气愤，
对，
对不对？他为什么隐婚呢？对吧？
对呀、所以你像你这个举办婚礼的人，跟这个没有举办婚礼的人，真的是感觉不一样的。
对，
甚至这个没有举办婚礼的人，在多年之后，也许他们夫妻仍然很恩爱，但是当他们在回顾。当年进入婚姻时他会觉得很遗憾，为什么我当年没有举办这个婚礼呢？
对，
那这个遗憾是哪来的呢？实际上我们再回到这个洗礼，这个洗礼虽然就是说它不会意味着说它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须的一个东西，一个条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洗礼，我们也会有一种缺少一种归属感。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在教会里待了很多年，如果他一直没有受洗，他真的就会悬在那里，他可能时不时就会怀疑，我这个信仰，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就是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其实他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洗礼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还有条件，还有机会，是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通常称这样一群人叫资深慕道友
啊，资深慕道友。
对、因为有的教会他
所有的学习班都参加完了。
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慕道友，他在教会当中聚会十多年，没受洗，他十多年没受洗，后来终于受洗了，我们就说我们教会少了一位资深的慕道友，他在教会真的是慕道十多年，其实什么活动他也参加，
对，
什么聚会也都来，他就是不受洗，每一次受洗呢，他都是慎重的考虑，拒绝了教会受洗的邀请，都拒绝了，最后他还是受洗了，那。当然他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我就说今天呢听节目的朋友好像这个决定临到你了，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对，
今天是真的不要错过的机会。
对对，我们如果看圣经，特别在创世纪啊，你看我刚刚也讲了，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然后呢让亚当跟夏娃去看守这个美好的伊甸园。尽管如此啊，神创造人依然给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当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洗礼也好，聊到我们人生的出路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慎重的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只是说我就当听到了一个与我无关的消息一样。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特别当一些开始接受耶稣，开始接受主作为他生命的主宰的这样的新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他们要决定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别人特别的带导，
对，鼓励，
因为
帮助，
对，因为魔鬼撒旦仍然会像当年在伊甸园那样的时候，他要去抢夺这个灵魂，他肯定会百般的阻挠，会设置很多的障碍，所以每一个决定受洗来到神的名下的人，他真的是需要别人的带导的。
对，当然呢，即便我们愿意受洗，愿意归信基督，也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万事如意。我们依然会经历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训练。那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好像在旷野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试探，我们究竟怎么样去面对或者说应对这些的难关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具体跟大家聊一聊。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相信你。